看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还是从第八节一直读到十二节，十八节到第十二节。总而言之，或是说这是总结，可以这样子说，或是最后这段话，没想到最后这段话呢，带出后面还有好几章来啊。不管怎么样，这时候啊，从一个角度来讲，彼得要下一个小小的结论。或许说，这时候他讲了这么多，他总要啊，就是让大家再次 refocus 啊，这个在他的这个想法里面。OK， 八节十二节，我们再次来读，一起来读。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纯纯不以恶报恶，以辱骂玩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若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于恶行，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我们的祷告，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所以啊，我们就读了。所以呢，啊，整段的话，圣经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啊，我们不仅是这个所谓的啊，顺服这个主人，做妻子要顺服丈夫等等。其实整个的理念就是，我们要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或许说，我们要用爱来对待别人，用爱来对待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甚至从某个角度啊，在我们身上有权柄的人。或许有时候这些人呢，当然有些很好的主人，有很好的丈夫，有时候呢，不见得这个主人是这么好。或许这个丈夫还有没有信主的时候，很多的思想意念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所以这边用这句话叫做“相爱如弟兄”，或是应该这样说，用弟兄的爱彼此相爱。换句话说，这个不是说你愿不愿意的。这是你有没有，你有就要这样做，没有那当时那我们要好好去反省，到底我们是否重生得救，到底我看我的弟兄姊妹是只是看一个弟兄姊妹，或是看一个主人呢，看丈夫呢，或是看一个君王，还是在看他不仅是我的主人，不仅是我的丈夫，他是我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有一个不同的生命的关系在里面，那这个关系就是神的生命，那这个关系就是爱的生命。所以呢，带出四样事情的啊，这边说啊，有解经家说是五样，不过我相信啊，我在我感领受里面，相爱如弟兄是他的重点。第一个要同心啊，昨天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去思想。第二个要彼此体恤，这个意思说彼此要所谓的去同理心的，就是说你不能够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习惯或是你的观念，就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跟你一样如果我们觉得每个人都要跟你一样的话，或跟我一样的话，基本上我们要彼此相爱是很难，因为他不像我们了。我们比较用爱同类的、相似的，我们很难去爱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所以这边讲第一件事情是这边所说同心，同心的意思就是目标相同，这个动机相同，但不见得方法相同。这个所谓的 what 是相同， why 也相同，但是 how 不见得相同。这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分，很多时候有时候这个会有人说，牧师为什么他这样？那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讲一些东西啊，他这样讲。那我说他爱主吗？我想他也爱主。那他这个动机是单纯的只为主吗？我问他，他说应该也是。那你这么说觉得心中卡在那，卡什么东西？是因为做法不一样啊。其实今天就是做法不一样是我们最大的问题。那感谢主，从某个角度，如果我们没有犯罪，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没有犯罪，没有自我，没有这个老我，没有这个所谓的嫉妒贪心啊，其实不一样是最美一件事情。我们一群人都一样的话就很单调，一个颜色就很单调。不倒过来，最美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同，但是凑在一起，因为我们的老我太强，因为我们的自私，我们的欲，这个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对自己的那个骄傲也好，看重太强，所以一看见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产生一个反感，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在分析这个不一样的时候，总是说我对他错了，那这些都是一个问题。昨天我不知道跟哪一个在谈的时候，哦，他就跟我说，你看今天我们的困难就在这里啊，都是别人错了，都没一样是我们错的，这是一个困难。所以你跟一个同工啊，或者跟啊，就是一人在一起久了以后，这个人不太容易悔改。我一说他讲的很多东西，讲个理由以后，都是别人错的，你就真觉得这不太容易同工啊。因为最起码不见得他一定犯罪，不起码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因为他不能够体恤你，因为他不知道你的软弱，因为他不知道你的困难，你的软弱。所以有时候你会这样说，跟一个圣人在一起是很难过日子，这是很难过日子。那我想这个是昨天我们提的。那第三个，今天存慈怜谦卑的心。什么叫慈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昨天思想一下，这个中文是叫慈怜，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字基本上啊，这个意思不难，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有个的所谓的 tender heart， 就是里面有个关怀的心，意思说有个不仅同情，有个关怀。我们不仅同理心，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同情的心，意思说这个人他的困难，或者我们看到他确实不一样，如果这不一样也是一个软弱一个缺点，那怎么办？哦，这种人不能够跟他在一起。还是说感谢主把这样人带在你我的旁边，我们看出他的不足，看出他的软弱，以至于你不是批评，不是论断，你不是在面我在我面没一个排斥的心，倒过来是怎么样？是能够成全那个人，能够帮助那个人。所以在整个教会面，我一个最大的服事的改变，这样我带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应该跟我看法一样，既然我带教会啊，你们要顺从呀等等啊，我有个目标，你们就要跟着我走，我这样的做，你们要跟着这样做。这是我真的过去常牧会者我的一个很错误的，原来讲了半天我在用这些人达到我的目的。等到我好好去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做牧者的包括所谓教会的领袖叫做五重，基本上他不是用这些人，基本上他是成全这些人。所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必须要做的。其实包括我们做父母，到底你要用的孩子，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养儿要防老，就是到最后一个目的就是要用他们啊，这是，但是我越来越感觉不应该是这样。如果读圣经，真的发现我们长一辈的要为下一代为他们预备，从某个角度是成全。那读到新约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做父母的，我们要做什么？不是要养育这个孩子，为了有一天我可以用他，或者当然这个孩子孝顺我们、照顾我们是应该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做孩子应该有这个责任。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期待，就是我们这样好叫有一天我们可以用他们，好像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叫请这个安排这个弟兄安排这个姊妹做这个做，有一天呢、啊，他不，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有一天我是碰到其实一个不是一个好几个不同的机会了，哎，我要离开那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在面那个牧师从头到尾都是用我的，哎，我觉得很有感触啊，真的吗？我们从头到尾就是用你吗？哦，后来思想一下以后，如果我没有做一个叫做成全的工作，总是给弟兄姊妹感觉到我们只是用他们，用他们啊，希望他们的资源、他们的奉献，用他们需要他们的时间、需要他们的精力。所以这边用这句话叫做存慈怜，我们好好学学这个字慈怜。这个字意思就 care， 这个字意思就 you have a tender heart， 意思是说什么呢？你要成全这个人。你要帮助这个人，不要在他软弱的当中变成你的批评论断，或是在软弱当中你把他看低了，或是在软弱里面哦，你就把他放在边哦，这种人不能用，那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行。当我听到人说我们不要做一线，因为这些的人对教会没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贡献，因为他们拿不出什么钱来，做不出什么事情来，坦白说对我来讲，如果教会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我把教会带错了。我不说过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告诉我在国外的时候，哦，有人到你教会去，有没有这个人到你教会啊？ 我想了半天想，哦，这个人怎么样？他讲了半天以后，哦，如果这个人到你教会，千万不要让他来。他只会这样子会，我不说不要留意到这个人的软弱，但是让他软弱，更加不要让他随便软弱，甚至伤害别人，这个当然是责任。但他来，怎么不能够让他来？所以我就回答这位牧师说，我不晓得你们教会可能都是圣人，但我教会里面全都是罪人，多一个也无所谓。到底我们在这个，我常问我自己，到底我要把教会带到哪去？我要把教会带成什么样子？我突然发现，在过去，不是说教会好不好，是我的思想。我常觉得我们的教会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但当读到圣经的时候，他的教会跟我的教会不一样。所以我要跟大家说的，这边所说的一个事情，纯慈怜，会不会把它拆开叫慈悲怜悯？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不过起码这两个字凑在一起来，我是没读过。但我觉得这两个字对我很大提醒，或对我们教会很大提醒是什么？你有没有一个同理心？前面是说，而且你有没有一个同情心？你看到这些软弱，是你的累赘呢？是你的包袱呢？是你的一个所谓担子呢？还是你一个可以成全他们的机会？所以当有人说，哎呀，牧师，你不可以把这些流浪汉带到教会，这是在北美的时候，叫 homeless。你们再把他带来，牧师，你再让这人进来，我们就走了。我挣扎了好久，最后我还是说让这些人来。就像圣经话，我要听从人还是听从神？我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当然心中很别扭，这么好的弟兄，这么姊妹，两家人就叫走掉。听说他还说有三家人，不但只走掉两家，这么光鲜这么亮丽的，怎么走掉？所以很多时候你还是回到圣经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做的到时候会什么？如果这些能够成就，那最后这个事情是谦卑。谦卑这是我们常说的，不要说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做人要谦卑。那什么叫谦卑？谦卑这个字虚心是放在一起的。谦卑不是一个修养，谦卑不是好像说啊，人家说你很行很能很能呢、啊、很能够啊很有啊很多了，你就说没有了没有了，算不得什么。哎，不要这么骄傲。这是人的修养，就说你不要夸口你自己有的东西。但圣经里面属灵从属灵的角度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不要这么的亮这个东西出来呀、啊，有那个什么这个不要这个亮你的东西啊，免人家嫉妒啊，或者人家觉得啊这个你这个人家觉得你好像啊让他看他不起啊，所以你要有点修养。有说没有，人家说你就越发说没有，人家说你行你就越发不行，但是心中还是觉得我很行，哦，这是人的修养。但圣经不是这样说。虚心是什么？虚心是说你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能，什么都没有。那你确实有怎么办？因为你有的是从神来的，你行，因为是你行是从神来，所以虚心的成一个成就是人家空的。所以从一句话，你好像一个虫，一说什么都不行，确实什么都不行。但今天你的行从哪里来？是从神来的。OK， 这就带出另外一个重要。当你行的时候是从神来，你一定要问，那为什么神让我行？神没有让那个人这方面行，或者让我有这些，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这个叫做恩宠，这个叫拣选，这个叫做所谓的神所谓的对你的一个呼召。我们都是，所以你就明白那个的例子。一个原主啊，不早上出去的时候看到一群在外面等工作嘛，所以他就选了一些。那是六点的时候，九点就又选一些，中午十二点又看还有一些人就选一些，下午三点还有一些。那本来六点就要关门，他五点出去的时候就再选一些，然后发薪水的时候只做一个钟头的给他一块。那三点钟进来说，哦，做一个钟头都有一块，我就做三个应该有三块，中午那个时候应该有六块，早上那个应该有九块，前面那个时候应该有十二块， 没想到都是一块。整个的这个比喻是讲，你明白什么叫恩典吗？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很不公平，因为我做十二个钟头，他只做一个钟头。但是从恩典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公义的事情，因为你第一个六点钟就进来的，跟最后只做一个钟头，从某角度来讲，你根本没有做工机会，因为你不是原主的园丁，原主的园丁是固定在里面做，这些人是在外面等工作，在台湾大家不太看见，在美国哈，常在这个比较是做农的地方，你早上的时候看到蛮多的工人，特别是这个从大概是墨西哥人蛮多的，还葡萄牙人啊，这个他们就在路边一伙人站在那里，然后呢，我是做农的，或是但是我不是原主，我要去，我是比如说我是这个工头，所以呢，我去原主那边做工的时候，去采那个生菜，哎呀，那个生菜在美国真的很便宜，但是你看那个地有多大，所以那个生菜买了。但是生菜很多啊，如果不采的话就烂掉，所以我是这个工头啊，我就开个那个 pickup 就那个货车，然后喊过的时候，我就说你三个到我车上来，你们几个就跳到车上去，因为我觉得今天原主的工人是不够用，尤其这个采的时候，这个所谓的采。昨天我看一下新闻，如果过节，马上七月八月都有什么节的时候，这个大卖场就说最少每一个节气都需要一千个临时工进来，这个就临时工啊。刚我讲，从某个角度，他不是主人固定的工人，固定的工人，他平常的时候还没有收成的时候，还要翻土啊，撒这个浇水啊，这个施肥啊等等，所以那是固定的工人，但是到时候还要抽这个收取啊，就采取。但是一成熟的时候，你不能够靠那几个人来采这个东西，你需要很多人来采，这时候就要找一下临时工。这些的工人基本上他没有工作的，基本上他什么都没有。所以那天那个原主走出去了，看到一些人在那边等到，所以他说来来来，这六点钟进来，所以他就进去。其实他应该很感恩，他一天都很有平安，起码他今天可以赚钱，他六点钟就进度，他很赶的，他应该很赶，因为他本来没有工作的。今天他说感谢，应该感谢主人找他进，既然他有饭吃，而且他家人有饭吃，因为一天的这个是一天的工资啊，可以拿下来。你想想看，最后的那个工人还有一个钟头下班，他已经等了一天，他担忧了一天，他挂虑了一天，他忧心了，可能今天我要挨饿，我一天都做不到工了，回家的时候我的妻子孩子都没有饭吃。没想到这个主人走出来看，哦，你这几个还在，想想看，我如果你是工人的，你是工头啊，如果有20个人工人在那，你只要5个，你一定会六点钟你选手，你一定是选那个健康的健壮，对不对？到了5点钟的时候都是没人要的，因为不是你选而已，还有别人会去选，最后剩下那三个大概是根本看起来都是没力气的，你来找他进来干什么？不过这个主人大发怜悯，用前面那句话叫做慈怜，大发怜悯，他知道如果这个人如果今天还不进来做，他今天会挨饿，回家的时候他的孩子家人一定挨饿。坦白说，这些人根本没有资格做工，因为好的都被挑走。不过这个主人说来，不仅给他进来做工，这个人进来做可能算了，哎呀，大概1块钱拿不到，大概拿个几毛钱，不过感谢这个主人拿几毛钱也好，起码还可以买点稀饭给大家吃一吃。没想到这个主人发工钱的时候，他给他足足的一天的工资。请问六点钟那个进去的比较会感恩呢，还是这个只做一个钟头会感恩？事实是这样，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 应该第一个进去应该感恩，起码他第一从早上到晚他已经不用担忧，他是固定，就说今天他生活是固定，他知道可以回家的时候虽然是累了一天，可以带着丰富的这个一天的粮食回到家中。这个只做一个钟头了，他担忧了整整一天，他知道到了最后一个钟头不会有人要他，他挂虑，他担忧，他埋怨，不是埋怨，他埋怨自己，他自卑自怜，他真觉得我这个人活着干什么。这个叫做这边所说叫做谦卑。这个字在灵里面，就是这个字在原文，就灵里面破产的人有福了，虚心的有福了。那虚心不是停在虚心，虚心是知道他是谁，以至于他一个反这个一个的进步的思想，以至于他今天知道所有，纵然他很可能只做一个钟头，只有不是一块钱，只有几毛钱，他都觉得这是特别的恩典，是值得感恩的。所以虚心人他一个特征，不是好像故意的要装，对不对？你说我行，说我有，说我能，我就说没有了，没有，要谦卑一点，不要骄傲。虚人是自己清楚看见欧永亮是破产的人，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的人。所以今天有一点都是恩典，有一点都是感恩的，就是没有也是没有了，没有也没什么好埋怨，因为你本来就这么差劲了。所以整个的八福啊，第一个福叫做虚心有福了。如果这个东西搞不清楚，你要进到第二福第三福是很难。如果这个没有弄清楚什么叫谦卑叫虚心，我们要同心，要体恤，要合一，要体恤，要同理心，然后存慈怜，要有同情的心，是不可能的，这不可能。所以后面带出一个什么呢？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这是我们的场景。我们看到我们觉得比别人行，所以呢，回到刚刚那个比喻，那个第一个六点钟就进来那个很不高兴啊，他气的还不是气那个为什么来只做一个钟头拿一块，他是嫉妒，有骄傲没有错，他气气谁啊？他气那个主人啊。我要make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当你以恶报恶，当你或是以辱骂当辱骂，当你心中，当我的心中嫉妒贪心等等，以我为中心产生一个叫做愤愤不平的时候，基本上你不是 against 另外一个人，基本上你是对神很不满意。这是我学来的功课，当我看一个弟兄一个同工在我旁边，我觉得不舒服甚至不满意的时候，我不是只是对他不满意，我是做了12个钟头他只做一个钟，我不是对他不满意，因为钱是主人发的，我对谁不满意啊？我是对主人不满意，我是对什么？这个功课我学得非常辛苦，这个功课我学了快20几年才学，今天比较好一点，否则我何等容易批评论断，何等容易站在我的地位上，在公司我说你这个笨蛋，就这样说啊，你一个工人拿慢一点。我也看到一些人甚至基督徒啊，对他家里面的佣人啊，这个说你怎么这么笨呢？这句话讲起来太容易了。所以当我说这个人笨的时候，你说这个人笨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要记住，你不是对那个人，你是对谁啊？你是对神。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恶？有没有听过这个？哦，这个人真可恶。我的学习是说，你不是对那个人一些的所谓的批评论断，真的评论好了 ，judgment 好，基本上你是很不满意神，很不满意神。我学的功课是，如果神跟我说欧永亮你这么可恶，基本上我不会进到救恩里面，我一定会在救恩的外头。请问你会救一个你心中觉得很可恶的人吗？ 我不说我们不是口误，我们是一个罪人没有错，但是他没有看我是一个罪人，倒过来用前面那个话叫做慈怜的心，他同情我，他同情我一无所有，一无不是，一无所事，一无所能，纵然我觉得是死定，剩下一个钟头谁会要我，我等了十一个钟头都没有，好多这个工头走过都没有找我，我就这么差劲了，就这么糟糕，我是死定，不仅我死定，我四周跟我有关的也是没什么好处，就像一个这个回家拿什么回家，没有饭吃的。没想到我的主在最后一刹那走出来，他不仅怜可怜我，他倒过来，他所谓的拯救的时候是 fully 是全然的，不是几毛钱的，不是一块钱的，所以十二个钟头把它分分的话只剩下还几分钱， no no， 他全然的跟那个做十二个钟头那个人一模一样，这叫救恩，这叫恩典。如果我们不明白，不要说各位，我们做牧师做得非常苦，甚至牧师在牧师当中我们彼此看牧师，我们就觉得哦，那个牧师他也没做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在回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进到灵粮堂，有人就问我说，到底周牧师有什么本领，听说他那个不都就打打网球啊，教会就起来。当时我有点半开玩笑说，我别的我不太懂，不过这个我知道，你就改个名字叫神助就可以了。为什么我们看牧师也彼此，我们看别的同工都觉得心中有点酸酸的？我不晓得各位看属灵事情怎么样，我对我来讲属灵事情是很实际，所以神光照我不一定要在很属灵的时候，神光照你想想我这个人，我的嫉妒，我的贪心，或是说我的埋怨，甚至我把它压下来，哎呀，这个神的仆人不要嫉妒了。不坦白说你心中会坦然吗？你心中会还是很平安，不会有愤愤不平吗？只有一样事情开始，虚心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在他们，灵里面破产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才能够进到神国的丰富，所以这是很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只会以恶报恶，基本上就愤愤不平了，以辱骂还辱啊。倒过来有机会的时候，不是用恶报恶辱骂还辱啊，乃是用这个叫成为祝福。这另外一个，这是圣经所讲，当你我还在罪人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在所谓的咒诅的里面，当然神的救恩把我们从咒诅里面带出来，那底下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你的讲话，我的对人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对他一个判断，不要用论断，这个是判断，你是祝福他还是咒诅他，是祝福他还是咒诅他。有一次当我的孩子高中啊，这边女孩子喜欢就出门要化妆啊什么的，哎，我们在车上等她一个，最后她上了车我就火大，你怎么不快点，跟一个老太婆一样。神就光照我，讲话是很顺的，讲得很舒服，尤其讲完一个气就发了。神说，你知道什么叫做老太婆吗？你怎么知道是老公公吗？你不知道，所以你随便讲，有一天你会知道。什么时候会知道？叫我老实。所以跟很多牧师说，过了60就不一样，过了65更加不一样，过了70你就知道什么叫老。其实原来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积了很多的咒诅，我们以为是讲讲别人，其实都在自己在咒诅自己。所以我定义这20几年来，特别被圣灵更新以后，我绝对不讲咒诅的话，批评论断的话，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埋怨神，然后最后结果是伤害自己，那个被你讲的他更不在乎，尤其神的灵在身上，尤其他常在主面前面对神，所以神会负他责任，你再讲他没有用，真的改变这个人也是神，不是你。不过我发现 当我们这样的，我们以为是站在公义的地位啊，等等的、啊、公平地位，我们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好，等等的啊，说他笨啊，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原来我们是对神不满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不断的把一些的咒诅加在我们的身上。你就为什么相信？为什么开始明白？圣经说你总要祝福别人，因为很容易的，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讲批评论断的话，讲那个所谓的这个是以恶报恶的话，以羞辱来为羞辱的话，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这是人，这是我的老我，每个人都会，绝对包括我在内。是，但是一个信主以后，如果我们还继续的活在这种光景里面，所以虚心有福了，倒过来说不虚心有祸了，因为天国不是他们的，因为神天国带来平安喜乐祝福不会在你们身上。那我相信这段经文呢，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边的话，你们的蒙召，为此蒙召，跟前面呢，前面我不说过吗？第二章那边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啊，这个所谓的，如果我们做的对的时候，我们本是你们蒙召，原是为此。第二章的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就要忍耐啦，啊，或在这个要顺服啊，等等。这边再一次讲同样的话，那这边是比较讲积极的，意思说你相爱，你的言语是对的，你的态度是对，你的心态是对的时候，你常常活在不是咒诅的里面，你常常活在是在蒙恩的里面。那完了以后，第十节，彼得就用诗篇三十四篇呢来讲这段经文。那明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再次看看34篇啊，这是大卫的诗篇啊所讲啊，你要知道大卫为什么会讲这个事情。所以明天我们你有空就可以看看诗篇第34篇，整这个诗篇把它看一看，因为这段经文的十节十到十二节是从那边出来。 OK，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啊，他已经拯救我们从咒诅里面走出来。既然是这样，彼得说千万千万不要活在咒诅的里面，千万千万你已经有个祝福蒙福的生命，所以你不要活在咒诅的众的生活里面。那怎么办呢？我们四周有很多让我们受不了的，四周有很多让我们挫折，受到有人愤愤不平，这时候很容易就落在咒诅，因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态。所以彼得说你要留意哦，你要合一，这边说你要有同理心，有同情心。为什么？你要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本来我本来就是破产的，什么都没有，今天有都是恩典。讲了半天，今天有恩典，既然在恩典里面，你要活在恩典里面，所以不要再去咒诅，不要以为咒诅别人骂别人就是出口气，因为骂别人的时候，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基本上是得罪神，基本上得罪神的时候，基本上你所谓的批评论断别人的事情，基本上就变成论断批评你自己。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的。那祷告要干什么？祷告要祝福，要祝福，走过来就祝福，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咒诅，这是我做的，走过一些黑暗的全是一些庙，我就举个手，我奉主名你倒下来。哎，真的这么久啊，后来我现在很少做，我刚回台湾的时候那几年比较有事，比较现在我走路要想事情，以前比较做这个，真的啊，在我以前住的地方走上，后来有一次回去看我母亲的时候，居然一个小小的庙就关门了，真的关了。那个坛后来大概是屋主把它收回去，什么改成变成店还是什么东西，他只是有人就租个这种的店呢，就摆一些偶像啊什么，他也可以赚钱的，对不对？他只要开个也什么不要管，只要有香啊有灯啊什么东西，他前面有好大的炉子，那个铜做的，然后插很多香啊。大概后来不知道怎么样，是不是那个屋主把它收回去，后来我看了那个小小庙就不见了，就变成是一个啊卖东西的店。真的只有一个，只有一样，就是撒旦魔鬼黑暗的权势。千万不要咒诅，不要批评论断主内的弟兄姊妹。 更加不要批，也不需要批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他们都神所创造，只是这时候他们还没有认识主，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认识主。祝福总是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因为你我已经蒙福了。既然是这样，千万既然是一个蒙福的生命，千万不要落在那个咒诅的那种的状况、那种生活里面。不会吧？当然会。彼得说，如果你的话语，如果你的心情，如果你的心态总是对别人不满意，总是批评论断别人，总是怎么样，纵然不是你先错，是别人先错，你还是不要错，免得你得罪了神，免得那个的批评论断甚至带出那个咒诅是落在你自己的身上，成为一个不蒙福的，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OK， 我们起来祷告。哦，为神的恩典，我们要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要为神提醒我们，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不仅拯救我，主啊，谢谢你释放了我。哦，因为这真理叫我得自由。主啊，这几十年来，谢谢你用的话来释放了我。哦，好像不以人，好像耿耿于怀。哦，这心中真是闷闷不乐。哦，一直有机会，这心中真是充满了那个批评论断。主啊，我谢谢你。哦，不仅你的灵叫得自由，你的真理也叫得自由。我感谢你，赞美你，赞美赞美。若是有感动的，你可以带我们来祷告。